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7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首先呢，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祝我们在美国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那么接下来啊，咱们进入到正题儿。昨天在节目的结尾处跟大家说了啊，老大有一个出人意料之举，让彭真上他的专列。哎，这一个举动呢，让彭真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一下子身价陡增啊，对不对？按说啊，像彭真这样的人，他不是跟咱们老百姓一样随随便便就能给忽悠住，对不对？因为他经常是忽悠别人的。这个人从上中学时代就已经投身到忽悠人的这个运动当中，当然了，那个时候都叫革命运动啊，革命不就是忽悠人的吗？对吧？把别人的钱啊忽悠的越来越少，把别人的人忽悠的越来越少，而把自己的身家忽悠的越来越多，这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饱经风霜啊，非常具有这个忽悠经验的一个人，就这么的让老大给忽悠住了。事实上啊，在这之前已经有两个重要的信号引起了彭真的注意。第一个信号是他的老对头，就是彭真的死对头林彪，突然之间跳出来了。在1964年5月份，而且就在5月上旬，林彪出人意料的发表了一大堆跟他自己专业、跟他自己的经历完全无关的言论，把这个手啊一下子就伸到了跟北京市委有直接关系的领域当中来。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彭真足够的重视。哎，林彪为什么突然跳出来了？对吧？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毛泽东7月29号坐专列到北戴河度假，而7月30号上午，也就是说老大呢刚刚睡醒，他是白天睡觉嘛，对吧？他刚刚睡醒就办了一件大事，去看望也在北戴河度假休养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可以说啊，老大马不停蹄啊，这柯庆施的待遇跟这个熊掌的待遇是一样的，对吧？李锐不是曾经回忆过吗？老大下午一起床大喊一声，我要吃熊掌，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在北戴河，老大一起身啊，我要去看柯老，所以柯老跟熊掌是一个待遇。那么柯庆施在眼下这个时间段里也是彭真的对头，因为上海的势头正在碾压北京。按说有了这么两个强烈的信号，一个长期做地下工作的人，他不会啊不觉察到。可是老大邀请彭真上专列，以及啊5月13号在专列上对彭真说的那一番让彭真这些人感激涕零的掏心窝子的话，把彭真稳稳的给瞒住了，就是说彻底的给忽悠住了。这里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像彭真这样的大人物啊，能够被这么两个小段子给忽悠住？这就是基于两点。第一，盲从，长期的盲从，觉得老大是英明神武的，老大是不容置疑的，对吧？第二是巡抚，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全党都要巡抚，两者互为表里，盲从和巡抚互为表里，手心手背的关系。事实上彭真啊，他是绝对没有想到 1964年8月20号，他与毛泽东坐专列回到北京，这是他与毛泽东最后一次共同度假，共同坐一辆专列。从此以后，两人分道扬镳，到死都没有啊再坐到一起共同欢乐的度假，就更不要说去北戴河了。因为1965年彭真没有去北戴河，1966年他去不成了。哎，等他回到北京的时候，老大早已经走了两年了。哎，所以大家想一想，白云苍狗啊，沧海桑田呢、啊，很多事情就是连彭真这样的大人物都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今天呢，咱们正好利用彭真这个例子跟大家聊一聊啊，自从公元2012年就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这个中央一直在抓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反腐倡廉嘛。这些被抓的这些贪官，他们当中 80% 左右的人都被扣上了一个帽子，叫两面人，对不对？为什么说他们是两面人？这就是以前所说的两面派嘛。一方面，他们对群众说要清正廉洁，可是呢，他们捞钱；另一方面呢，他们向组织上保证，我一定要做到啊，不贪不占，可是呢，也捞了一大堆钱。所以最后中央认定这样的人就是两面人，两面人必须干掉。两面人说白了其实就是两头骗，对不对？哎，一方面骗组织，一方面呢骗群众，既损害了组织的威望啊，又侵夺了群众的利益，这两面人必须得弄，对不对？两头骗最可恨。可是大家要注意到一点啊，就是这些小的两头骗的这些官员们啊，纷纷落马已经成为事实了。而真正的啊个头非常大的那种两头骗却青史留名，对不对？这就是咱们中国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老话，叫窃钩者偷，窃国者侯，对不对？你偷人家一个小物件你是贼，你要把这个国家政权窃取在手，你就是国父。你杀一个人你是杀人犯，犯罪嫌疑人，你要杀几千万人，那你就是大救星。这就是历史啊，其实这也是常识，更主要的它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过去的五年当中，从公元2020年到公元2025年啊，这2025年马上就翻篇了。这五年当中这样的人物啊，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我们见得少了吗？对吧？那个著名的啊企业家，哎，那个著名的科学家啊，那个著名的医学家，这个不用更多的举例子吧，是不是？我们被忽悠了多少次了，哎，而人家呢啥事儿没有，对不对？刚刚我们提到了那位号称要求大家都要驯服的人，不也是两头骗吗？对吧？而且人家骗得很成功啊，人家死的时候十里长街相送啊，到今天这个画面都无法被复制啊，是不是？今天你看哪一个这个大人物死了，北京老百姓会十里长街相送啊？就是在这个凛冽的寒风当中，脸上挂着泪水，那个表情非常真实啊。那你再看我们的总摘桃诗，那不也是两头骗吗？他对老大说永不翻案，对不对？结果呢，老大尸骨未寒他就翻案了吗？哎，还有一个，他对老百姓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结果呢， 都是他认识的人先富起来了，他不认识的人哪有几个真正富起来的，是不是这个道理？而最后那些啊没富起来的想找他聊天的人啊，被他下令用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给干掉了，对不对？当年啊，他在城楼上挥挥手的时候，老百姓在底下打着标语说啊您好，最后啊到那一声枪响的时候，大家知道了，哦，这哥们儿您好狠，加一个字儿，判十年，谁让你加一个字，都告诉你不能瞎联系，怎么能随便瞎联系呢？你就应该像彭真这样，彭真就认为自己可能是想多了，就认为自己是瞎联系了，所以人家最后到死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你老瞎联系那不行，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叫两头骗。那什么叫两头真呢？哎，你看啊，当初有一帮老同志老家伙们被称之为两头真，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李锐、余光远、李普、何方啊，这些人都是两头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年轻的时候啊，真心实意的认为跟随这个党啊，求解放，为人类的和平、正义、自由、平等而奋斗终生，对不对？所以他们跑到了革命的圣地延安，掏心掏肺的啊跟党走啊，这是一头真。那么到了晚年嘛，他们反思，发现这个党啊带领大家走了好长好长一段弯路，似乎呢这个弯路一直在走，没有走完，所以他们晚年退下来还不甘寂寞，大声疾呼希望不要再走弯路了，这是晚年这头也是真的，这叫两头真。但实际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两头真呢跟这个两头骗啊，哪一个更能彰显党和人民的英雄本色呀？这个大家我相信我说到这儿能听懂的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对吧？所谓的两头真，两头求真，就是两头被骗，不是吗？当初年轻的时候奔赴圣地延安，难道不是被骗吗？那晚年他们真的以为啊，世界上会有那么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等待着他们。那么他看看今天的这个西方啊，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来了，香喷喷的，热乎乎的，这不就是两头被骗吗？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里边居然有一个谐音梗。怎么叫谐音梗啊？李锐老人，大家知道我这节目从2019年就开始讲李锐的系列，讲了52期，比特科还多一期，今天刚好也说到这儿。李锐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尊敬的老人啊，这个人就是一个两头真的人，但是这个人也是一个两头被骗的人。不用说别的，就说李锐身上最大的谐音梗两头真，第一任老婆叫范元真，有一个真吧，最后一个老婆叫张玉真，也有一个真吧。结果这两任老婆，第一个老婆也好，最后一个老婆也好，对李锐都干了些什么？这个两头真可不仅仅是我们聊天的谐音梗啊，这里边所昭示的历史现实和常识值得人们眼倦常思啊，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个啊，满腔热血义无反顾的老人，走到人生的尽头他都逃不过两头被骗的，知道吧？就更不要说咱们这些芸芸众生普通老百姓了。 这么讲吧，保守派一般都是单纯的，哎，复杂的它成不了保守派，这个也是历史和现实，没有办法，正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包括党内左派中的带引号的右派，他也有非常单纯的一面，比如说彭总，他就是党内左派当中的右派，彭总是一个很左的人啊，啊，大家知道我对彭德怀是很尊敬的啊，专门做过一期，但是你必须承认他是左派，包括鲁迅都是左派，但是呢，哎，正如我们这位小沙龙会员说的那样，右派，幼稚的右，他有他幼稚的一面，这就是咱们今天说的两头真，两头被骗。哎，所以啊，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啊。那么实际上啊，不光是这些灿若星辰的大人物，事实上在咱们这个啊社会生活当中，两头骗最吃香，骗流量，骗眼球，不是吗？对吧？有的人不是吗，买了一件廉价的衣服穿上啊，说支持某国，这就骗了一大堆眼球啊，然后人家在国内线下啊开这个座谈会，底下人乌泱乌泱的去。大家想一想啊，在咱们中国能高呼啊反对俄罗斯啊支持某个被侵略的国家，然后还能堂而皇之的翻墙，哎，咱们中国真的实现民主自由了吗？这个民主的尺度有这么大吗？你往深了想一想，对吧？这就是两头骗，知道吗？什么叫两头骗？这就是，哎，骗眼球，骗流量，两头骗吗？而且呢，这样的人呢，戏大不捐。什么叫戏大不捐呢？哎，给到碗里的都是骨头，不挑，不挑食。当不了大学校长，咱们当一中学校长行吧？当不了一中学校长，咱们当一教导处主任行吧？哎，这一类的人，啊，在今天的这个互联网上，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所以，大家看一看，什么叫两头骗，什么叫两头真，啊，你到底怎么选择，到底怎么识别。好了，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说到这儿，今天还有一期非常重要的小沙龙节目等待着大家。大家知道香港这个事儿，咱们必须得聊聊了吧，对吧？行了，待会儿见。